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来到了恋爱季节的节目时间了。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慧宇老师跟大家分享了生儿育女对婚姻关系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进入金钱对婚姻的影响这一部分，来谈谈经济上的合一对婚姻的重要影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慧宇老师，欢迎收听恋爱季节。金钱和性在亚洲文化中都是羞于开口的话题。中国人说谈钱伤感情，夫妻谈钱更伤感情。但是如果不谈，最后伤的不只是感情，而是婚姻本身了。今天我们要一同来学习如何在婚姻中对待金钱和管理财务。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例子，一对年轻的夫妇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两个人拼命努力赚钱，可还是不够付每月的月供，于是让亲戚和朋友搬进来负担一部分的房贷。夫妻两个人几个月没有独处的时间，好好沟通的时间和空间都被挤压掉了，到了最后婚姻面临危机，赶紧做出调整。有一项针对有钱人的访谈调查显示，在有钱人心中最羡慕的是什么呢？是成功的婚姻。真的就像旧约圣经雅歌八章七节的描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为了经营健康美满的婚姻，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处理家庭的财务方面的责任与挑战。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夫妻两个人为什么会因财务的问题争吵，可能会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个原因，拥有不同的金钱观和不同的花钱习惯。举例来说，比如丈夫抱怨妻子总觉得鞋柜里的鞋子还缺一双，穿得漂漂亮亮的出门，那没有完美配搭的鞋子怎么行呢？所以就忍不住买了一双又一双。那妻子却抱怨丈夫没完没了的买书，家里的空间都被书架给压缩掉了，丈夫最近甚至还迷上了收集古董书。在妻子和丈夫的词典里，买什么更重要是具有不同的定义，体现两个人内心的需求与内在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第二个原因，夫妻为金钱吵架，可能是因着缺乏沟通和交流。财务上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两个人沟通不良在财务方面的体现。需要坐下来好好操练沟通与聆听，彼此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并且一起协商来做决定。第三个原因，掌控权的较量。这同样是夫妻在金钱方面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源之一，需要从生命的深处来处理和对待。夫妻两个人并不是有限资源的竞争对手，而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财务的最终所有权是神，夫妻二人需要同心做好管家。第四个原因，没有家庭整体收入预算表，导致常常入不敷出，造成家庭的赤字。第五个原因是丈夫和妻子之间财务不够透明化，那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私攒私房钱，就种下了不信任和相互指责的种子。看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想到如果夫妻两个人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优先次序和消费的原则，就可以减少因金钱问题而争吵的频率。 夫妻需要从圣经中来建立和调整他们的金钱观和价值观。那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如何看待金钱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金钱无法成为我们心灵的终极满足，金钱也无法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根基，金钱更无法成为永恒的产业。但是金钱可以投注在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可以推动神国的拓展。金钱也可以满足贫穷者的生活所需，可以推动慈善的事业，祝福社区，祝福社会。那金钱也是成为我们属灵健康的一个温度计，可以帮助我们查验自己与神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有哪些关于婚姻中的财务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主权的原则，我们需要明白神拥有一切的所有权，甚至我们赚钱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申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恐怕你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金钱与资源归根结底不属于我们，它的所有权是神，神是主人，我们是管家，要求管家的是有忠心。有些夫妇在财务问题上有个人独立式的思维，这钱是属于我的，或者这钱是属于他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实例，夫妻两个人为度假而分别存钱，一段时间之后，妻子的钱存够了，丈夫没存够，于是妻子带着孩子们去度假，丈夫在家看家。这似乎是最容易做出的一个清晰的决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决定过程中，是否想到过它究竟是促成夫妻二人的合一呢，还是削减夫妻二人的合一呢？第二个原则，管理的原则。婚姻需要经营，金钱和财务需要管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管家，去管理他赐给我们的家庭、金钱、时间和才能等等。所以夫妻二人在步入婚姻时就需要达成共识，我们要共同管理金钱，并且定期交流，相互协商而共同做决定。经济上的合一对婚姻非常重要。第三个原则就是制定目标和计划的原则。箴言二章十五节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智慧之人会为未来设定目标和计划，并懂得如何为未来来积蓄。我们可以写下自己的目标，每年重新评估这些目标，从一开始就把储蓄作为优先次序。在制定目标时，夫妻两个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沟通。首先，我们的目标制定在哪里？这个目标是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中期或者长期的，比如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的目标。那其次，我们拥有什么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再次，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为了得到这最重要的，我们愿意放弃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规划和制定我们的财务目标。除了目标以外，我们每年还需要做财务的预算。人们不需要做预算的原因是认为，比如说做预算就失去了自由，或者是缺乏自律，或者是因为眼不见心不烦为什么要预算呢，或者是出于拖延的坏习惯，以及有一种我不贫穷所以不需要做预算的这样的想法。其实做预算是有诸般的益处，它可以帮助我们为经济状况提供更清晰的画面，帮助我们确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帮助我们成为更加明智的消费者。编制切实可行的预算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能够帮助夫妻达到经济目标，并体现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鼓励夫妻一起同心编制年度的预算，有方向性的控制收支，而不是被钱特别是债务所捆绑。也鼓励夫妻在居住地当地允许的条件下建立银行里面的联名账户，同心合意来做预算。第四个原则，十一奉献与慷慨乐捐的原则。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那十分之一是出自旧约的圣经，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而新约圣经它强调捐得乐意的心，甚至包含了更多的内涵。利未记27:30，那里讲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就是旧约圣经中十一奉献的一个来源。那到了新约时期，格林多后书9:7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在美国，一项关于十一奉献与财务状况的调查报告指出，长期持续进行十一奉献的人，财务状况普遍比没有十一奉献的人要好，他们的负债和房贷的比例较低，存款的比例较多，而此结果与奉献者的实际收入的高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马拉基书3:10记载了神对我们的邀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正感到孤单，没有盼望，压力和空虚侵蚀你的心，别担心有人曾为你流泪祷告，主平安现在要充满你心，你会发现上总会有太阳，不要对环境沮丧，你要坚定地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地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指引你走过人生每个风景。或许你正感到孤单，没有盼望，压力和空虚是你的心，别担心有人曾为你流泪祷告，主平安现在要充满你心，你会发现日上总会有太阳，不要对环境沮丧，要坚定地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地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指引你走过人生每个风景，
you
要坚定的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的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指引你走过人生每个风景。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那以上就是在圣经之中对于财务问题的几点教导的原则。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几点实际的建议。第一个实际建议，在夫妻两个人共同的财务管理中，要进行同心与友好良好的沟通。那透明的沟通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对方，找出共同的价值和目标，衡量到底什么对这个家是最重要的，排好优先次序，一起来共同谋求家庭的幸福与和谐。谈到家庭的经济压力，夫妻各自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经常又会牵扯到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问题，甚至会涉及到各自原生家庭的教育和成长背景。这时夫妻要一起学习来专注的聆听，而不急着去论断，甚至去批评和纠正对方，更不要把配偶和别人进行比较，把自己的家庭和其他人的家庭进行比较。而每一次我们努力在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沟通，都会成为日后更深入的财务方面的沟通做铺路的工作。第二个实际的建议，如果你们已经有债务，要把还债当作是第一优先，尤其是利息很高的信用卡的债务要最先偿还，并且需要提醒自己慎用信用卡，需要攒够钱再去买想要的东西，得到东西之后会比提前消费而来更加珍惜。第三个实际的建议，对于放纵性的消费者来说，建议在消费前先做调查，并且懂得我想要的和我需要的二者之间的区别，能够活出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第四个实际的建议，账户中需要至少保留3到6个月的生活费作为应急资金，在应急时可以立即使用。那夫妻两个人尽量用一个人的收入做生活费，而另一个人的收入做储蓄、维修、意外、长期存款等用途，不要把生活标准设定为需要两个人都最大限度的赚钱养家来付生活费。第五个实际的建议，就是学习知足常乐的生活方式，避免贪恋或贪婪，操练不和别人比较，学习给出去，并且衷心的十一奉献，了解彼此的奉献和赠与的习惯。第六个实际的建议，避免小家庭在财务上有长辈的介入，在经济上依赖彼此的父母。如果长辈分摊小夫妇每个月的生活费的一部分，有帮助他们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那么在育儿和如何花钱方面，长辈很可能也会提出明确的建议，而小夫妇因害怕长辈收走经济支持，只好把决定权让给他们，这是非常不利于在婚姻之中夫妻的合一。好，在结束分享的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一个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让我们来分析和思考几个问题。我建议当我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拿着纸和笔稍微记一下我接下来要问的四个问题。 当我们听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来想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对夫妇为什么争吵？为什么争吵？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婚姻危机是因为偏离了哪些圣经财务原则？他们的婚姻危机是因为偏离了哪些圣经上的财务原则？第三个问题，他们挽回婚姻的努力是为什么成功，应用了哪些圣经财务原则？第四个问题，在他们婚姻的财务管理中，如果你给建议的话，你会给出哪些实际的建议？第四个问题，对于他们，你会给出哪些实际建议？好了，我要来讲这个案例了。有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和兴趣爱好，并且他们的感情很好。但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是丈夫喜欢省钱，妻子偏好花钱。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就成了这对夫妻最不愉快的一天。丈夫在付各种账单的时候，发现妻子花了很多钱，而妻子呢，总是忘了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妻子不想再吵下去，但也改不了花钱的习惯，于是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她偷偷申请了一张信用卡，不让老公知道她消费了多少，又在邮局建了个信箱，接收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然后呢，妻子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支付信用卡债务中的一小部分。这下两口子终于不吵架了，几年下来相安无事。可是后来，每个月还没还清的信用卡的债务就在利滚利的情况下几近失控。太太欠下了十多万元，信用卡公司上门追讨债务，夫妻因此大吵一架，他们的婚姻面临危机。幸好夫妻二人都想挽回婚姻，他们还彼此相爱，于是两个人制定了还债计划，拼命地攒钱，减少开支，用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债务还清了，最终也挽回了婚姻。那您完成了思考与回答了吗？在各自思考之后，夫妻两个人不妨也一起交流一下你们彼此的想法，互通有无，增进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慧宇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婚姻中的财务管理，看到夫妻为什么争吵，认识圣经中的原则，以及如何透过一些实际的方式来加强婚姻中的财务管理。那有关金钱对婚姻的影响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慧宇老师会跟我们来谈谈小夫妻在婚后如何与父母健康相处，如何来平衡界限与孝敬。那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对这个话题是很有兴趣的。好的，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at 良友 .net， 是 L I A N A 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许下今生相守诺言。 钟声依然荡漾，祝福仍在耳边，心爱的人却已变脸，往事不再留恋。
眼神情摇曳在甜蜜心间，款款温柔许下今生相守诺言，钟声依然荡漾，祝福仍在耳边，心爱的人却已变脸，往事不再留恋。
是什么改变了天地的容颜，背叛了灵魂的相约，羞辱在空中狂舞，生命中漫步。是什么改变你的容颜，背叛了灵魂的相约，愤怒像魔咒追逐，在痛苦中无助。
重新再来一遍。